呢一篇《光明日報》嘅文章特別引用咗2014年習近平成為中國同埋中共最高領導人兩年之後講過嘅一段話：不忘歷史，先至能夠開闢未來；善於繼承，先至能夠善於創新。只有堅持從歷史走向未來，從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拓開前進，我哋先至能夠做好今日嘅事業。呢個實際上就係自中共六四鎮壓之後進行嘅愛國主義教育嘅延續。1989年6月9號，中國軍隊喺北京血腥鎮壓民主運動五日之後，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話俾戒嚴部隊高級將領聽：十年最大嘅失誤就係教育。呢度我主要係講思想政治教育，不單純係對學校青年學生，係泛指對人民嘅教育，對於艱苦嘅創業，對於中國係一個乜嘢樣嘅國家，將會變成一個乜嘢樣嘅國家，呢種教育都係好少㗎。呢個就係我哋好大嘅失誤啦。於是喺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嘅直接領導之下，中國就開始咗愛國主義教育。中宣部1994年正式發出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並且審查同埋改寫咗中國現代歷史，尤其係抗戰歷史同埋中共建政之後嘅歷史。儘管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好多中國人了解到朝鮮戰爭係由北韓入侵南韓開始的，最後以維持戰前的三八線告終，但是中國官方仍然宣稱是南韓首先進攻北韓，中國志願軍打敗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至今篤信這一點的中國人仍然不在少數的。自中共1949年建政以來，抗戰歷史就被改寫，國民黨領導的抗戰主力中華民國國軍成為了不抵抗只會進行反共摩擦的力量，只有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才是抗戰英雄。儘管這種的描述近年來有所改變，但是在官方敘事和歷史中，中共仍然是抗戰中的中流砥柱，儘管中共當時並沒有去當政的。為了壓制歷史研究中的不同聲音，中國共產黨甚至製造出一個名詞“歷史虛無主義”，將它作為打擊所有觀點不同的人的大拇指。英國《新政治家》雜誌的高級編輯海蒂·斯特拉德曾經是上駐俄羅斯和中國的記者，他在2022年5月份出版的一本書《在白骨堆上起舞：中國、俄羅斯與北韓的歷史與權力》。斯特拉德認為習近平將歷史視為非常重要的工具，而且認為如果任期失控，歷史就會成為對中共的真正威脅，所以需要嚴加控制。斯特拉德認為通過針對歷史的陳述可以獲得到民眾的支持，或者至少表面上的支持，領導人保持受民眾歡迎的印象可以令到大眾感覺他們的地位很穩固，這樣支持者就不會左顧右盼，反對者就不敢輕舉妄動試圖推翻他。領導人將自己塑造成愛國者和民族的守護人，那就可以將對手講成是叛徒和國家的敵人。斯特拉德說，中國的學者和歷史學家都告訴他，在習近平當政之前，對於特別有爭議的歷史領域還是有一些辯論的空間的，而在習近平的領導之下，辯論的空間完全關閉了，圍繞歷史的辯論變成愛不愛國的問題，搞不好你就成為漢奸反華分子了。斯特拉德在書中寫到，中共企圖重新定義愛國主義的概念，以便使到愛國就等於愛黨。在這種模式之下，只有黨才能夠結束中國的百年屈辱，才能夠發展經濟和確保國家的安全。所以如果你愛國，就應該支持中共的統治。同樣道理，如果你反共，你就一定是反華。將歷史政治化，造成中國官方的抗戰歷史一變再變。 斯特拉德在书中讲述了抗战中牺牲的国军将领彭士亮和家人的故事。彭士亮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员，抗战时期担任国军暂编第五师师长，多次率领部队与日军激战。1943年在湖南省石门县与日军战斗中阵亡。据讲他临终之前曾经高呼：大丈夫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死何憾矣。1944年中华民国政府追赠彭士亮为陆军中将，台北忠烈祠内仍然设有他的灵位和事迹的介绍。中共建政之后，彭士亮不再是民族英雄。文革期间，彭士亮被称为国民党反动派，他的家人和后代都遭到各种的磨难。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彭士亮为革命烈士，入驻湖南革命烈士纪念塔，并且在南岳忠烈祠设有他的纪念碑、遗书和墓地。彭士亮的家人对政府相当感激，而且认为习近平实事求是，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共这种出尔反尔的历史叙述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这种事例在中国比比皆是。中共强调中国历史上曾经的荣耀，话给中国人听，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中国复兴过去的辉煌。尽管这种辉煌和荣耀常常是征服中国的外族入侵者成就的，例如元朝的蒙古人和清朝的满族人。美国俄克拉荷马中部大学历史学教授、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李小兵说：中国的朝代一代又一代，中国的政体包括中国的社会有着强烈的持续性，甚至现在在中共的统治之下，中国仍然是一个集权或者是个人集权的君主立宪的这种政权体制。所以强调过去的辉煌、历史的持续性对这个现在的政权是有所帮助的，就是说历来如此。中国历来如此不是什么现在才发展起来的新体制，所以这个就是中国，就是传统，请大家接受吧。在另一方面，中共又对历史进行修改，以便适应中共当下的政策。他说他每一次变化的出现都是因为政策的需要，在改革开放的时候有这个情况。现在中美关系紧张了，对西方以斗争取代、和谈和妥协又是这个需要，所以这个历史又来进一步证明了斗争是主要的，和谈缓和是次要的。2015年中国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盛大阅兵仪式。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中共建政60多年之后才第一次去举行这种纪念活动呢？同样2014年中国确立每年9月30号为烈士纪念日，12月13号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斯特拉德在书中写道：一个国家指定日期纪念烈士并不奇怪，但是中国是在结束战争70年之后才这样去纪念。斯特拉德还在书中写到，在他们的说辞里面，过去的软弱是一个关键的论点，就是中国一直苦难深重，直到共产党掌权为止。习近平要从朝鲜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出结论，只要共产党掌权，中国就会对外敌居高临下，中国就不会再受到摆布或者是欺辱。与此同时，斯特拉德指出，政治学家威廉·卡拉汉搜遍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记录，都没有发现在1947年到1990年期间出版的有关国耻的书。他说中共的历史观认为中国100年来是受到西方侵略和威胁，唯独到了中共领导的这个革命胜利之后才建立了新中国，甚至在建国之后继续反对西方、反美国斗争。斯特拉德在书中写到，这场爱国主义运动的主要口号就是无忘国耻， 但是潜台词就是千万不要忘记共产党的重要性。斯特拉特在接受网上媒体电讯中国的采访时说，镇压、胁迫、腐败绝对是这三个政权，指俄罗斯、中国和北韩，去如何掌权的非常重要的工具。但他们亦都在所谓的意识形态工作上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并灌输这种讲法，将过去这些战争的历史纳入其中，并得出他们想得到的结论，就是为什么现政权必须掌权。这个更多就是去操纵历史，对发生的事情进行非常有选择性的记忆。李小兵教授继续说，他是利用这个历史来到为他现行的政策和现行的政权做基础、做解释，并且推动现行的政策。斯特拉德得出的一个结论，不要相信中共所讲的历史是唯一能够接受的中国历史。他认为出于政治目的操纵历史的冲动并不是专制独裁的特征，很多国家的民选领导人亦都歪曲和有选择性地去借鉴过去，以争取民众的支持并推进他们的自己政治目标。但是区别就在于，在中国这样的角度里面，官方版本的历史就成为唯一的版本，而提出意义变得越来越艰难，越来越危险。这样如何去保持历史真实面目呢？斯特拉德认为应该尽量支持独立的学术研究，他认为应该鼓励中国公民和留学生到美国和英国学习，尤其是鼓励杰出的历史学家来到进行历史的研究。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文安纳认为，中国的审查制度使到对真实的历史探讨很难的，但是他仍然看到有一些在中国的历史学家在努力讲出中国历史的真相。其实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对中共很忠诚的，他们只是想讲出和现政权不同的事。他说，我们能够从外部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与中国国内那些人去保持联系，他们要讲出真相，要进行自己的真实历史调查，无论几咁困难，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在当下的形势之下可能的确是危险。当然还有你正在做的事情，比如美国之音和其他用中文广播的媒体强调这种工作和外国历史学家的工作，他们的观点比中国体制的观点更加客观。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支持那些更要自由地思考的历史学家。对于当今中共对历史的做法，斯特拉德在他的书的结尾引述著名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讽刺小说《1984》中的话，或许恰如其分，哪个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哪个控制现在就控制着过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法治华盛顿的报道。